谢谢四方美好的赞美，愿一切荣耀都会给坐宝座的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的19节到31节。我们因为比较长，我想就我们轮读好不好？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请弟兄先开始《使徒行传》第四章19到31，请。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管着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
原来那些借着神迹医好了那人，有40多岁了。
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划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
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
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
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胆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一起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阿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蔡小芬师母，证道的题目是教会有神迹。我们把时间交给师母。
好，弟兄姐妹平安。有些神，我们今天看见经文当中教会里的有神迹啊。我这次来参加崇拜，我第一次参加了一个礼拜的诗班，里面是弟兄比姐妹多，对不对？这是不是神迹？其实神迹的定义就是上帝的作为，在一个特别的时间跟空间当中让人发现了。太多事情是我们没发现而已哈。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要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就是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他被医治了。而这个神迹呢，当然我们知道神迹第一方面就是瘸子行走了，其实第二方面呢就是使徒被抓了，就是行神迹透过他们把神迹带出来的，诶，可是他被抓了。然后这件整个事情之后呢，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教会强壮了。其实如果我们说成现代版破牧师，他在西船桥教会，好有神迹。哎，你发现这使徒行传没有把这个神迹放太重要，而是说神迹之后破牧师讲道，讲这个道之后讲员被抓了，然后结果呢，如果现代版的话教会就解散了，对不对？至少先去送牢饭吧。哎，可是在这段经文的描述，你知道它的次序的描述就是神迹发生了，教会有神迹，然后破牧师就起来大有能力的讲道，讲完道之后就呼召，好，布道会嘛，呼召完就被抓了。 然后经文当中很有意思，说讲员被抓了之后就有5000人信主了，你说是不是神迹？现在我们教会人太少，可能破还没被抓好。哎，当然不能这样祷告，好，不要瞎祷告一通。这个可是这个《使徒行传》记载次序就是这样，很有趣哦。而讲员被抓了，然后5000人信主，哇！你知道这是圣经记载有史以来哦。耶稣讲到有没有那么多人信主过？只有说5000人来吃饼得饱，没有说信耶稣的。好，就只有哎，这是最大的一场。连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是3000人信主，在第二章记录的。哇，这是有史以来5000人信主。可是哎，注意哦，不是说信主之后讲员才被抓，是讲员先被抓然后信主了。哦，这好有意思，5000人信主。然后呢，如果照我们的次序逻辑，就是讲员被抓了，破牧师被抓了，那我们就解散吧，或者我们通通回去 ABC 聚会吧。不是，而是教会就开了一个祷告会，然后哎，教会就变强壮了，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真实体会教会有神迹。我们现在往往就是集中在那个瘸子走路了那个神迹，可是你会发现神迹并没有使5000人得救。神迹有没有使5个人得救？圣经没说，至少只有那个瘸子起来行走了。而他的影响呢，是说在彼得讲道之后。所以这是很有名的经文啊，就是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有没有，可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是耶稣的名，你知道耶稣的名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敬拜，我们所传讲，我们所求告一样的，耶稣的名使这个瘸子起来行走。不过有点讽刺啊，在上一个世纪，很多的天主教尊奉彼得为他们的教主吧，他们说我们有非常大的礼拜堂，现在呢金和银我们都有啦，可是却失去了因耶稣的名而有的能力。求主怜悯啊，让我们的，不论我们是在西传桥解 ABIS， 或者我们日后我们从西传桥还要去哪里开设分会，我们不论走在哪里都有耶稣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口中我们来求告，而这个名使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他行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这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而彼得呢紧接着站起来，这个瘸子行走了，大家侧目而视，哎，这是什么事，这是什么事，这是什么事。然后彼得开始说，重点是耶稣的名。可是这个耶稣呢才刚刚被这个犹太人们钉十字架的，钉十字架是战乱犯，是个江洋大盗，可是这个耶稣的名使他起来行走。所以彼得必须站起来说明耶稣是谁，耶稣的名为什么这么大有能力，所以他必须来清楚的宣讲。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不是只要看说哇这个有用。你要知道我们华人同胞我们最厉害的，我们从老祖宗开始我们就是实用主义者，什么东西有用我们就大肆宣扬，然后甚至信耶稣也是，信耶稣要有用。好，对，这个瘸子起来行走好像有用，所以可是彼得要说耶稣的名他是谁，他是什么意义，不然就是迷信了，不然就是迷信了。所以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求主怜悯啊，有的时候耶稣的名有用我就信奉耶稣的名，可是有一天耶稣不听我的了，你发现我们就换了，对不对？我们就转台了，我们就跳槽了，就是叫做什么转职了，哎，这是好像一样的问题哈。可是彼得必须清楚地宣讲耶稣的名，耶稣是谁，所以至于才有可能讲员被抓了教会可以变强壮，不然没搞清楚耶稣的名是什么意义，那讲员被抓了大家就正好解散了。所以你可以看紧接着彼得有一段大有能力的讲道，让人开始认识耶稣是谁，耶稣的名又是什么意义。而紧接着让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这个耶稣的名，福音大有能力在这个瘸腿的人的身上，而在彼得身上 彼得所传福音，这个传福音的人，他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是一场神迹。我们知道彼得讲完道之后，他才刚说你们个人要回转离开罪恶，哦，马上下一幕第四章他就被逮了。被逮之后，然后使徒行传作者很幽默，然后才说五千人信主。好，然后在这个当中被逮之后，第二天他们就要来审问彼得了。审问彼得当中，你会发现经文也是说你是奉谁的名来做这个事。然后彼得当场被圣灵充满，他说这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然后在四章十二节很有名的经文就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要注意哦，这个时候不是布道会啊，这个就是在法庭，彼得是被告，他是受审问的。可是你会发现他在答辩当中他坦然无惧的在做见证，他在做见证当中到底谁是审判官谁是犯人呢？他好像审判了那些审判他的人呢。人家只问他说你奉什么名来做这事，他就开始说耶稣是谁，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你会发现大有能力的福音不只是在那个瘸腿的人身上，在那个宣讲的人的身上也显露出福音是大有能力的。他坦然无惧地来做见证，以及他这一番见证，这些审问他的人哦，真的被他审问了，说他不是啊，从前前两个月前才是啊，吓个半死的。我们说你是耶稣的门徒？不不不不不，我不认识他的那一个胆小鬼彼得嘛。可是正起来这么振振有词的把我们审判他的人都被他审判了的这个人，而且讲到修辞跟逻辑上明显的是无学问的小民，所以他们就说认出这是跟过耶稣的。你会发现彼得不是说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突然文绉绉的讲了一篇道，他讲了那篇道审讯他人只认出说哦，这个是没有学问的小老百姓，就是意思说他的学问呢他的口才呢远远在那些审问他的人之下，可是他的气势他的气度他所宣告耶稣的名却审问了那些审问他的人。所以这些人认出两方面，一个是无学问的小民，第二方面是跟过耶稣的。感谢上帝啊，我常常觉得我们跟随耶稣的门徒啊，不见得每一天都是头戴光圈永远都笑容灿烂，好，人家骂你都不会生气，人家捅你到刀枪不入，是这样吗？没有啊，这样信耶稣的人他是个雕像啊，是个雕像，而且还常保微笑的啊，而不是的。而彼得你会发现他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就能认出哦，他的学问有限，可是他讲话讲出来却认明他是跟过耶稣的。感谢上帝啊，我们在认识耶稣之后还没有立刻脱胎换骨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特别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哦，常一眼就看穿我们了。你信耶稣信成这样，你有被指责过吗？信了耶稣脾气还那么坏，信了耶稣还这样还那样，你有被念过吗？你要说感谢神，我的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证明我还是只狐狸，可是我却是被改造过的狐狸，然后还没改造完毕，偶尔狐狸尾巴露出来，你会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恩典，可是呢基本上我还要露出我的底牌让你看一下，我还没改造完毕，我还在施工中。你会晓得上帝绝对有办法把我们即刻之间改造完毕，对不对？哎呀，可是他很怜悯啊，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能就真的没救了，我们会骄傲，对不对？我比你圣洁，我比你优秀，你看我从前不识字的，我现在可以了。哎呀，没有，上帝没有做这事，虽然他可以。我曾经听过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因为早期参与培训团队，他是那个内区的负责人，我们每一个人见面，哎，你怎么信耶稣的，说一下嘛。他的我知道他团队里的人要他讲，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父亲是团队里的真正的领袖，然后他们就想说这个儿子继承衣钵吗？你是怎么信耶稣的？我说我老实跟你们说好了，
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还没信耶稣，啊，下巴都掉下来了。他原来是他说在那个区块当中早期大家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呢他说我只是上学中间 我中间有时间回家看望我爸妈，然后他们知道他是上学的，读完圣经之后，哎，你读过书的站起来跟我们把这圣经讲解一下。可他那时候还没信耶稣，他说只因为我识字啊，我就得讲了。他知道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机会受教育，他就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讲。他那个时候也没有打算要祷告，他真的还没有信，可他却知道很多人在祷告，他就讲。所以他口中说出来的道把自己折服了，他知道不是出于自己。从前的圣经都是听来的，听爸爸妈妈读，没有读进去。可是那天没人，他就只好站起来讲。可是他说就是那一篇道把我自己折服了，我知道不是我说的，不在乎我说什么。他们看我好佩服，觉得我圣经好熟。他说我完全都是完全不知道的，讲的东西我讲完了之后我信了。你知道这是神迹，神迹不是在某些需要软弱的人身上，神迹甚至在一个宣讲的人生命当中也形成了神迹。彼得本来是胆小的，可是你会发现他是可以放胆无惧的来做见证。他还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不像审问他的人是饱读经书的，他并没有。可是他只是单单站起来说就是那个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他在这个宣告当中让人知道这 对他是跟过耶稣的，不然没这个胆量，没这个胆在公会面前，大家大部分是低声下气的发抖的。你会知道，可是这个人彼得让人认出他是跟过耶稣的。我常想哦，有些人会很在乎我在别人面前的表现如何，别人怎么看我，怎么别人评价我。好，我们从小就被这么批评指教长大的，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彼得好像都没功夫来展现一下他如何如何，可能也没什么好展现的。唯一让人认出最有价值的就是他跟过耶稣。求神恩待哦，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是从你的缺点吧，也许是从我们生命当中，哎呀，偶尔犯了一个错误，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人认出你是跟过耶稣的，不是你表现完美。我常思想啊，如果我们表现太完美了，你是一个圣洁的完人，哎，对嘛，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如果你是圣洁的完人，你会发现那个太刺眼了，让人不敢靠近你啊。感谢神，我们偶尔生命当中我们的光会忽亮忽暗一下，以至于暗的时候人家说啊，你信耶稣也是这样，你可能说哦，对好，谢谢你提醒我哈，耶稣在我的里面，没错，谢谢你提醒我。甚至有些同事一块吃饭说祷告啊祷告啊，我最记得啊，我哥哥他早期那个服侍还没那么爱主的时候，他有时候他必须去一些学校里面帮助那个学校里头的校务行政电脑化，等于说要帮助这些总务处的人哈，把这个软体灌在电脑里面，好帮助他们能够用电脑化的部分来处理学生的学籍啊、发毕业证书啊等等。他就做，然后做的当中呢，他就是中间就午休时间，人家就帮他买了便当。你知道台湾是有这种一个学校，就是叫慈济啊，就是佛教办的。佛教办的，他一直很犹豫啊，我人家给我便当吃，我在这个佛教学校我要祷告吗，还是要不谢饭祷告。他现在犹豫挣扎当中，因为他们这些常常往来的时候，他有时候跟他联络都会跟他做见证，所以呢拿便当给他吃的人就说哎，赶快祷告啊，等什么饭都凉了。哦，是人家提醒他祷告，因为他还有一点犹豫胆怯，我这样会被踢馆啊，在人家佛教学校里面谢饭祷告。所以我常常觉得你早早亮出你是基督徒的招牌，人家还会提醒你呢，不是礼拜天吗，还加班呢，你早早亮出你是基督徒的招牌，你旁边就有很多天使好吗。如果人家要去续托去居酒屋，你就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就给自己有一条路回家的路了哈。感谢神，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见得是你要怎么样的完美，可是我觉得单单让人认出你是跟过耶稣的，其实就是做见证的大好机会。所以你会发现当彼得这样子的宣讲的时候，然后你知道这些审问他的人被审问了，然后就说哎，那怎么办嘞？然后就说啊，好，下次不要再讲了。 后、哦、他们的恐吓他四章十七节就说，以后不要再奉这个名去讲了，耶稣的名很厉害的，彼得讲到的时候都是说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如何如何，那些人都说谁的名，不要再奉这个名。他们知道其实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名就代表本人，名就代表本人。你要知道圣经当中不容许我们拜偶像，甚至不要雕刻偶像。我很早期在传福音引人归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老妈妈，她信耶稣是这么信的哈，因为她有一个小孩非常的不乖，所以呢她就人家就说，哎，你要去拜哪一尊偶像，这个包准小孩乖，她就去拜。拜完之后她说，对，小孩乖了没有我不知道，可能偶像供奉在我家里让我每天在家里毛骨悚然。他说，哦，对对对，那个偶像有点凶，是专门治小儿夜啼的啊。后来就说人家就跟他，你再去拜另外一个，那个比较慈眉善目，好，把那个凶的偶像给压过。他就再拜了一个，拜一个说不行不行不行，好像他们两个在客厅打架，我很害怕。他们说那你再拜一个，所以就这样家里客厅里面偶像成群。然后我们会知道是因为那个时候他需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他家，然后他就是被偶像吓到不行，所以去他家传福音才发现，哦呦，客厅里供奉了一大堆，客厅的黄金位置都被那些给占着。所以后来呢啊，就信耶稣之后，就牧师帮他们除偶像，通通搞定了。之后呢，后来信耶稣受洗没多久，他家离我家就很近哦，就嘣嘣嘣一大早跑到教会来敲门。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跟你说啊，哎，那个偶像又跑出来了，又在吓我。他从前那个偶像吓我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个，就是想到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偶像来压过那个。可是现在全部没有偶像了，我就想到，对啊，耶稣。他说，可是耶稣没有像啊，那怎么去克那个呢？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想不通，我想没关系，我就想朱牧师的像。你知道朱牧师那些还没有那么有分量，还很瘦呢。然后朱牧师说，哦，是啊，以后还要我要个照片，还那还在才能治小儿液体哈。可是那个时候突然我们转过来，对，圣经当中的启示里面不可为神造像，那没有像，那有什么？名，感谢神，那个名给我们。你知道那个像，哎，你知道照片都会褪色，对不对？偶像落不落灰尘的？哎呀，所以我最记得台湾曾经有过大地震哈，我们带着学生去那个大地震的灾区步道的时候，然后跟他们宣讲创造天地的神能够平静风和海，然后那些居民就说，那不早点来，然后怎么了？他说就地震那一晚上我们都不晓得要向什么求告。我们说，我看你里头不是摆了很多偶像，还说那个偶像一个个往下掉，到底他就我还我就他。所以我们因为居民都不敢进屋子，我们学生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在院子里搭帐篷，都问我们，后来知道这些状况，说都先不要太早讲耶稣，先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有些是请我们帮忙去哪里提水啦，怎么样，因为他们都很老。有些就说你帮我进屋去拿东西，我都不敢去拿。所以就这样来来往往，所以就发现这个状况。他说那不早点跟我说，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灵，我从前的偶像滚满地。我们说对啊，我们还看到他们还在地下。他说我一不捡了，知道没用。然后你会发现偶像会破损，会掉，会倒，会积灰尘，可是耶稣神的名呢？上帝小于他的名就代表他自己，这个名是我们可以求告的。所以宣讲耶稣的名，所以变成说彼得当他们说哎，不要再奉这个名再去讲了，彼得就很勇敢地说，我们所看见所听的不能不说。你发现大能的福音来塑造彼得成为一个勇敢的彼得，这是一个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是不能不说的福音，是藏不住的，是藏不住的。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会晓得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哎，能不能成为一个藏不住的福音呢？我最记得我们去缅甸服事的时候，我认识一位牧师，他也姓蔡，他的口才非常的不好。啊，就是因为啊， 因为就是他的普通话很糟，就是他们都是说 缅文了哈，因为缅甸经过排华的政策，所以很多的中文学校，因为你知道教会本来中华人教会都办中文学校，所以因为缅甸那时候最早期在英联邦，他们的教会在外墙的墙壁上都会写 church and school， 就是教会跟学校。可是我说不是写着吗，他说还说了都被没收了。你要想一栋大楼，像这样一栋楼，他们有一层楼是学校，那你说政府不准办吧，那就还给教会，不就变成政府的办公室，好，就不晓得是政府还是强盗了。在那个之下，然后就去学校就没了，所以他们大部分的华文就不好，中文就不够好。那这个牧师就说，他说我的生命就是一场神迹。我说哦，我想说的确哈，就是上帝要选一个口才不是那么好的牧师来服侍他，可是你会知道上帝会做。他说我出生就是一个神迹，他说我的母亲48岁都更年期了才生我，所以现在谁说想要生宝宝就不要灰心。然后他说我妈去看医生觉得什么身体这么不舒服，就说你怀孕了。他怎么可能呢，都绝经很久了，他说就是怀孕了。所以48岁他出生，妈妈生他，生他你知道他哥哥都已经30岁了，然后就说啊、说这个小孩就是奉献给主的，摆明了是上帝塞给我的，我也没求也没要，而且不可能还怕畸形儿啊。他说所以他说我国小毕业，妈妈问要奉献给主了吗，哦还没啊。中学毕业妈妈又问要奉献给主了吗，还没啊。到大学毕业连哥哥都在问要奉献给主了吗、哦、还没啊。那还没，那好吧，那你就先去上班吧。那他们随时问要奉献给主了吗，随时问。后来终于有一年说妈妈我感动了耶，要奉献给主了，妈妈好高兴。所以他就开始去读神学装备。可是当他奉献给主那一年进神学生的时候，妈妈过世，他就觉得啊，上帝你什么意思。可是后来神也光照他，妈妈不就等着你，终于妈妈喜悦世上劳苦了。可是很不容易啊，等于他也是40岁才蒙召才开始读神学。然后我会认识他是因为那一年他已经服侍一段时间了，然后他准备报考台湾的神学院更多的进修，那我就帮台湾的神学院去考他，考得他高血压。我后来想说哦，主耶稣啊，不想出人命啊。不过后来他也就到台湾有机会进修，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真的看见真的上帝选召。然后他说蔡老师你不要看我口才真的很不好，可是我还是要跟你做见证。他因为口才不好，所以见证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他说你不要看啊，他说我这么晚蒙召，其实我的妻子很有成就，他可以赚很多钱。他说可是妻子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叫我摆下我的事业跟你一起去传道，做个穷传道好像很难。可是他说上帝有办法，是叫瘸子行走吗，不是。上帝做了什么，他说他有一双儿女，他的儿子在12岁的时候，也就是他神学毕业要准备传道，他的师母一直在犹豫，好像没有办法放下事业。他说我的儿子得了白血病，那他说我们家庭环境不错，所以当然给他最好的医。所以在给他最好的医的过程当中，就看到儿子的生命属灵生命越来越成长。他在那个医院当中，儿子是很少躺在病床上，他说他是每个病房去传福音的。因为他说就是癌症病房，特别都是儿童病房，他说因为儿子12岁他比较大，他会看到那些妈妈的无望无助，所以儿子是每个病房传福音，替这个孩子跟妈妈祷告，一个一个这样走。然后可是就在一个医生说最后一个一招了，可能做某一个手术，希望他这个癌病可以好，可是儿子就死在手术台上。所以就死在手术台上，他就说这牧师就见证说他是追思礼拜，医院的医病医生护士都来参加追思礼拜，教堂里面的长辈都来参加追思礼拜，他说就变成一场欢送会，他说这是上帝做的。而就在那个转折当中，师母就毅然决然放下他全部的事业，跟着牧师一起传道，也发现教会有神迹，虽然是付上生命的代价，可是他真的知道。他说蔡老师我看你都在替我流眼泪，他说可是我感谢神，他说如果上帝没有把我儿子那个时候接回去， 第二年就知道有很多很好的医疗也进了缅甸，我不想要花多少的功夫跑医院陪儿子，我儿子又要费多少的辛苦来忍受那些所有的医疗。上帝接回天家，他自己照顾，而我们的家却也真正因此被上帝塑造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家庭。教会有神迹，很多人的见证，甚至他说在那个医院当中，我们偶尔去回去看医生干嘛，他们都还记得，一直在说，哇，你那个儿子是我们的天使。感谢上帝，要知道教会有神迹，上帝还在做。也许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我们所过不去的难关，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软弱，也许我们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瘸哈，可是我们然而往往还是有自己的罩门哈，想做的做不到，不该做的老冒出牙来。我们生命当中也有我们的瘸，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上帝能做。耶稣的名大有能力，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可以再求告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把脉的，我有什么样的软弱，我有什么样的缺乏，我有什么能知不能行的，让神的话，让耶稣的名释放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的，他一直在走。我们再来看这个神迹还没有停留在彼得跟那个瘸子的身上，而教会的讲员被抓了，当然后面被放出来了，但可是我们都很害怕，谁知道我们下次聚会该谁被抓了，然后教会因此强壮了，不是说教会以后聚会都要上锁了，而是教会强壮了。为什么？你会发现这些人他们开始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祷告不是说上帝啊，你每天保护我们，看顾我们，你眼睛千万不要打盹，不要睡觉，哎，没有，他们完全没有，他们赞美上帝，他们说，哇，上帝从古时以来，外邦就是争闹谋算虚妄的事，古时候就在抵挡你的受膏者，耶稣基督就是要被抵挡，被钉十字架，今天你的仆人也被抓关监牢，那下一个就是我了，你要知道吗？这是他们的祷告，所以祷告当中充满了颂赞。所以颂赞当中呢，他们点了名了，耶稣是在希律王的手下，在本丢布拉多的手下，被以色列民等等等等，今天我们也一样在这样子的威胁跟阴影之下，可是他们却说求神说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传讲你的道，然后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教会反而更强壮了，他们这样子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不是求患难消失，把那些要审判他们的人通通让他们消灭，并没有。他说，哇，上帝，我发现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的心意，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是叫我们大放胆量。你发现因为所以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如果因为有这些患难，所以上帝请你消灭患难，因为有一些坏人，上帝你就消灭一些坏人，不，他们是因为有这些，哇，发现上帝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们，可是你的意思是好的，让我们倾尽全心全意全力来查验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们的祷告当中，在这个突发的事件里面，他们查验找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们似乎是赞美的在上帝跟前送献上祷告，然后呢求神让我们都能够大放胆量。经文非常戏剧化的最后一节说，祷告完的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放胆讲论神的道。不是只有讲员哦，是每一个祷告的人都放胆讲论神的道。甚至路加很喜欢用一个外显形，大家都 有了记号，地大震动，哎，地大震动不就地震吗？那我们就夺门而出啊，对不对？开始震的时候就要把门打开，免得它卡住了。哎，地震当中竟然是印证了福音的大能，他们的生命被眺望了，成为火热，好，都放胆讲论神的道。不是只有那个少数的讲员叫那个经验领会的放胆讲论，叫那个牧师放胆讲论，师母放胆讲论，指挥放胆讲论，不是，每一个祷告的人放胆讲论神的道。你会知道这是教会有神迹，他还在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我最记得2008年那一年是在 整个伊洛瓦底江，就是缅甸最富裕的地方，那边是整个东南亚的谷仓，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台风，可能他们比较锁国政策，外头人不是那么知道。可是那年很有趣的，就是在那一年当中却惊讶地发现上帝的作为。因为伊洛瓦底江大部分住的都是克伦族，克伦族其实有20%是基督徒，而那个20%的基督徒，你会知道是早期叶德逊他们早年从美国进去宣教士派进去传福音，真是一个最差的时候叶德逊就被派进去，因为那个时候缅甸在争取独立，要脱离英联邦，所以英联邦高压统治当中，所以缅甸人极度的排外，凡是这些蓝眼睛白皮肤高鼻子都觉得是英国人。可是很不幸，耶德逊他是一个美国人，也一样被软禁，被什么，所以耶德逊在那边服侍的年岁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被关监牢。可是上帝用他关监牢，然后他学会了缅语，把所有的圣经翻译成缅文，而在当中他不晓得死了多少的小孩，光师母就换了3个，因为都过时了，每一个师母都是帮他把他翻译好的缅文圣经的手稿藏在衣服里，缝在枕头里，拿进拿出。所以他虽然服侍的阶段大部分在监牢，可是却就这样子保留下来了。你会知道克伦族的人，他们听说那边有宣教士，酋长就千方百计去找，要找一本圣经。那个宣教士想说，是敌是友，我们一本圣经不容易。然后克伦族跟他说，我们的酋长跟我们说，以后你们要去找到那个蓝眼睛高鼻子的那种人，他们知道他们有一本我们族里面丢掉的书，那个书上面会告诉我们有一位神，这位神是我们从那个神而来，我们还可以回到那个神面前，可是那本书我们族人掉了，没有了，可是那个蓝眼睛高鼻子他们告诉你。然后甚至那个族人说，不好意思，我们的老酋长已经过世了，他跟我们说过那个名字应该叫耶稣。你会发现上帝可以做一切的事情。然后他说，然后还小小说一句，你怎么现在才来，我们老酋长都已经过世了，可是他的话我们都谨记在心。你知道克伦族就是因为这样而信耶稣的。而他们为什么在那一次台难当中这么惨，因为克伦族人基督徒比例太高，给民政府很多的威胁，所以明明有台风警报可是却不通报，所以让他们遭到非常大的变故。可是感谢神，教会有神迹。因为这样的变故，你要知道缅甸所有的基督徒用力的祷告，认真的祷告。在那年我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蔡牧师，你知道吗，口才很不好，蔡牧师说，蔡老师你知道很不一样了，我从前去发单张的时候都是被人家丢在地上，自从因为那个海啸，因为那个飓风那么大的影响，我们就只能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却发现我发了单张，他发完之后我要回去那条街扫街，我再捡起来我下次再发，现在没有人丢地上，都拿回去看了。甚至那一年圣诞节，因为我在他们当中，因为我讲、大部分都不用翻译、除非有少数几个缅甸人，今天好像也不用翻译、那一次就是、我上面讲下面怎么需要翻译了，他们说，蔡老师，自从我们开始祷告之后，我们这个华人教会每一次都有缅甸人进来，他们说他们要信耶稣。要知道上帝在做，教会有神迹，他一直在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你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求主引导我们生命需要神迹。主啊，我们需要我们生命里面的跛腿，我们的瞎眼，我们的耳聋，我们的懒惰，我们的胆怯，我们需要被你摸一把，我们要彼此见证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不改变。主啊，我们有时候只会看外在的环境，但是请求你恢复我们属灵的视力，我们要看见你正在做什么。谢谢主，引导我们加入你的行列。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谢谢师母。